大家这么早，今天提前一个小时还这么早到，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查考的话语。好，请我们你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爱亲自吸引我们，让我们早晨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求你真理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好叫我们知道你的真理和你要给我们所显明的心怀和意念。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思全然的归到你的面前，好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好叫我们明白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神，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开始之前读经班的经句啊。好，那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读经者的信念就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他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神的话语是 logo 的，他直接向我们说话。好，第三，我们相信一个人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这是神带着应许的一个祝福说你若遵行耶和华的话，你就必亨通我们看到在历史书当中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是神带应许的祝福。好，我们的读经班的君子协议，等一下我想等一会儿在聚会完之后再重复，因为大家很多人还没有到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上周的历代志上23-29到历代志下的1-3。所以历代志它的主题就是神的同在。那在古代以色列的人民心中圣殿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圣殿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当初他作者那个以斯拉他在公元400多年前起，他写了这篇历代志，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他说神如今曾经与摩西、亚伯拉罕、大卫同在，同样仍然与我们同在，就鼓励他们不要丧失他们的那个心智所以历代志主题经文，我们下星期就这个星期了，就我们要背一背请我们一起来读，请。现在我已一起来，请大家一起，请。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历代志下7:16在京剧一起来，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结语就是从历代志上我们下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都说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就一直强调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历代志的主题就是说神的同在嘛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已经70多年了所以那个他们的那个虽然他们有那个建了新的圣殿，但他们的心逐渐冷淡所以就以斯拉就特别提醒大家以色列人神仍然与你同在所以圣殿为代表的同在有三个因素，就是说这个地方圣殿有三个因素，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圣殿本身就是看大卫在那个禾场对吧，买下来那块地，那个就是在那里建造在阿摩斯山下那个地方建了圣殿，是亲近神的地方。那第二就是人物，就是这个祭司我们等一下看23-16都讲的都是立位人祭司和侍奉在神的殿中侍奉的服侍人员我们这个历代志最长的篇幅讲立位人的侍奉就是第二就是人物，是圣殿的祭司祭司是以百姓可以亲近神的人那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帮助祭司筹办管理崇拜的那些事物的立位人。第三个就是方法就是圣殿的礼仪，我们有燔祭有很多祭那就是使百姓得以亲近神的方法所以神的同在圣殿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地方，就圣殿本身，一个是人物那个祭司，圣殿的祭司第三个就是方法圣殿的礼仪就看到 那同样我们都知道，那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啊，它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啊。旧约很多地方是彰显耶稣基督的啊。那耶稣基督他的真正的是达到了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啊。耶稣他是圣殿的本身啊，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他说，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的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啊。”耶稣他是圣殿的本身啊，那他耶稣也是圣殿的祭司。我们读到希伯来书里面。就会讲到那个尊荣的大祭司哦，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深入高天慈悲忠信满有尊荣的大祭司哦。那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祭物啊，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是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他以自己的身体帮我们啊，成为无瑕无疵的羔羊献给神，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哦。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是以马内利与神同在哦。好，我们的历代志啊，历代志那个十一章到二十九章主要是讲的大卫与圣殿啊，下面历代志下讲的是所罗门与圣殿，还有犹大那个列王与圣殿啊。所以大卫与圣殿，我们从十一章啊。从二十二章啊，我们讲的是大卫怎样的攻取耶路撒冷，怎样把约柜运入耶路撒冷啊，怎样来就是赞美神啊，让用约柜迎进来赞美神啊。那怎样大卫怎样为这个圣殿筹款啊？不是说预备材料啊，将战争的胜利饼献给神啊，啊预备材料啊。那我们上星期读的二十三章到二十六章哦，我请问大家说，这个时候大卫怎么已经买好了地对吧？那个建殿的地买好了，那个材料怎么预备好对吧？那个巧匠差不多啊、哦，有预备了香柏木啊、哦，预备那个材料预备好了，他派人那个石头也预备好了，那钱也有了啊，他自己预备了很多的，把那些那些战利品都献给了神啊、哦，钱也有了，那还缺什么？人对吧？就是说这个殿地方买好了，钱有了，材料也有了，那儿子所罗门就建殿，那他缺什么？缺人。对了，感谢神了，人呢、啊？因为今天是夏令时啊，所以我想大家以提问的方式，大家多互动一下，会问到很多问题，以免大家可能时差的问题啊，就缺人对吧？所以大卫从二十三到二十六章都讲是那个预备圣殿的崇拜人员啊，怎样？大卫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知道说我这个殿如果建好之后，我的儿子所罗门如果把这个殿建好之后，里面的人员怎么服侍呢、啊？怎么样服侍人啊？怎么样服侍？怎样来运行这个崇拜的事工呢？所以他要整篇的二十三到二十六章都讲的是那个圣殿的崇拜的运行人员的安排。所以大家看到，其实大卫他不仅是一个文治武功的君王，他也是一个非常有 organized。一个人他非常有那个筹划那个 organization skill 啊，就是筹办技巧啊，非常的 organize、啊、你看到二十三章啊，请大家把圣经打开一下啊，说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啊。你看大家觉得大卫这个时候年龄多大？已经快差不多退休了哦、啊、快可能快七十多，还没有到，就是说快到他离开人世的日子的啊，所以他那个时候人虽然年纪很老迈，但是他仍然对神充满着热情啊。他最后要退休的时候，还要预备所有的精力，帮他儿子所罗门预备那个圣殿的过程啊。所以看到当一个人服侍人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不管你年纪多大哦、啊，不管说我已经快退休了，可能没有什么没有能力侍奉神了，不是的、啊。所以大卫还是有那个雄心壮志啊，仍然来侍奉神，一直到他去世了，日子满足。所以那大卫说第二节，大卫召集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从三十岁以外的都被数点，就大家知道说这个立位人呢，他们是从三十岁开始侍奉神啊，到五十岁就退休啊，所以他们的侍奉年龄是三十到五十岁啊，在就侍奉神，所以从非常的那个预言性啊，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开始侍奉神的？三十岁对吧？啊，也是三十岁开始侍奉，开始讲道的，开始出来侍奉哦。所以大卫就这里面召集他们，然后他们就数点那个利未人的男丁的数目哦，三十岁 以外的，三十岁以上的。然后他说一共有两万，一共有多少人？三万八千人，对吧？哦，所以当时利未人三十岁以上有三万八千人哦。那这个三万八千人一共分为四种哦，大家看，仔细看一下四种。第一种人怎么样？两万四千人，第一种人是怎么是做什么事情？管理耶和华殿的事哦，管理耶和华殿的事。那我们等一下看他们怎样来管理耶和华殿中的事啊。那第二种人就是六千人，对吧？做什么？做官长和士师，对吧？啊，所以这个士师，大家请问一下，这个士师是跟那个士师记者士是一样的职责吗？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士师记是神特别拣选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啊，那个特别的士师。那这里的士师是主要是说到就是审判官啊，他就是说审判官。所以利未人当中有六千人是做官长和士师的啊，所以他们的职分就是26章有讲，他们是做外事的人。什么叫外事呢？外事就是说在圣殿以外的啊，他们到各支派去啊，那个利未人到各个支派去管理他们的审判的制度啊，就审判他们。好，第三种人就是什么守门的，有四千人做守门的哦。这个门卫也特别的，也是利未人，你看没有？这个门卫的利未人，看到多么的神的圣殿是多么的holy 圣洁哦。有四千人是做守门的，然后最后什么四千人做什么？做赞美耶和华，对吧？这个我们教会是教会有没有是什么？诗班，对吧？我们的诗班啊，有四千人是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所以这利未人三万八千人有四种不同的职责啊，一个是管理耶和华圣殿的事情，一个就是做士师官长来做审判官，第三种就是守门的啊，第四种就是诗班啊，所以这是他们的四个职责啊。好，那利未人大家记不记得有几个儿子？叫什么名字？感谢神了，大声希望大家我们今天可以用互动的方式来讲完这个课利未人有三个儿子叫格顺、哥辖和米拉利所以这下面来讲的是这利未三个儿子他们是怎样按照那个人物来安排这个班次来 organize 的那他的格顺的子孙有拉旦和示美要讲格顺那第二儿子就是哥辖哥辖这个儿子特别的重要大家记住一下哥辖的儿子是暗南、以斯哈、希伯伦、乌薛、贡四人。暗南的儿子是谁？哇哦，暗南这个名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把暗南记住因为他特别重要，因为他的儿子就是亚伦和摩西是大名鼎鼎的亚伦和摩西。好，所以大家觉得神亚伦是什么？亚伦的子孙是一个什么样特别的一个子孙？大祭司和大祭司都是从他的支派出来的，他的子孙亚伦不是摩西大家弄清楚是神特别拣选的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别出来作为大祭司还有祭司所以以后的后裔祭司以色列后裔都是亚伦的子孙所以祭司他一共有什么？有四个职责，我看一下第一个则是什么？是好分别为圣的物这个就是叫做英文叫做 to consecrate the most holy things， 就是他们把一些东西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献给神分别出来就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把东西分别出来献给神如果说请问大家，如果在古代以色列当中，如果这个以色列中最有身份地位的大祭司他们经常做这个事情某些东西献给神不能碰的，不能动的，如果日子久了大家怎么会怎么样？大家会帮助大家怎么样？会帮助大家怎么样？敬畏神，对吧？会帮助大家敬畏神。如果一个事情一直重复说这个事情你不能动，这个事情是这个地方是献给神的，大家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敬畏神的心思一个心态所以第二种职责就是说在耶和华面前烧香这个烧香不是我们在庙里面烧香那种它主要是讲的是祷告在神面前献祭祈祷第三种职责是什么？侍奉神也就是敬拜神侍奉神。那第四个职责是奉他的名祝福 奉他的名祝福。祭司的一个重要一个职责是祝福。大家记不记得每次在我们聚会完之后，牧师怎么样？祝福代祷，对吧？为我们祝福啊，为我们说祝福啊。所以这是祭司的四个职责啊，四种职问。好，然后在下面讲的是摩西的儿子啊，摩西的儿子啊，还有说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啊，格顺的儿子是什么？长子是细布叶。啊，这个细布叶的，等一下我们在26章看到他什么？他们是专门管那个圣殿的司库，管财的啊，他就是我们教会的司库啊。所以摩西的儿子是管那个钱的啊。那第三个儿子米拉利的子孙呢？后面讲到啊，米拉利的子孙啊。好，我请问大家啊，这个利未人他们以前的工作主要是做什么？就是在建殿之前，他们主要怎么样？我们看一下25节、26节啊。说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对吧？啊，所以因为之前神是住帐幕，对吧？从一个帐幕移到另外帐幕，当初大卫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神说我岂要你们帮我建殿呢？我不是从另外一个帐幕里面移到另外一个帐幕吗？我没有说叫你帮我建香柏木的宫哦。所以利未人说，当他们以色列游走的时候啊，那个是帐幕是游来游去的，所以利未人是主要是扛那个神的帐幕和器皿啊，这是他们的工作，这是利未人的工作。然后大卫就说现在说耶和华你们不必做这个事情了啊，就告诉以色列那个利未人呢说，因为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就到耶路撒冷为神建一个殿啊，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建殿之后你们该做什么事情，不然那利未人说我们本来就做这个事情呢，不要我们做什么，对吧？他们就会问我们做什么啊，然后他所以神就大卫就启示他们说，很重要，在28节啊，他说。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啊，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和无酵薄饼，或用盆烤，或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等等等等啊，每日早晚。所以大卫就说，你们不用再抬那个帐幕了啊，你们只要在殿中什么服侍亚伦的子孙，所以他们要听那个祭司的话，叫服侍亚伦子孙。说因为祭司就是那个大祭司啊，就是说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应该就服侍他啊，就是协理啊这个祭司。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听牧师的啊，就是协理牧师啊运行筹备我们的敬拜的事情呢、啊，对。然后他29节他说，并管理陈设饼啊，这个陈设饼。就像我们每个月第一周怎么样吃什么主餐，就吃了个饼，对不对？但是这个陈设饼是每天早晚两次的啊，所以这个利未人就是要管理这些陈设饼，就说早上把它拿出来，晚上把它拿走啊。所以你看它其实是一个很繁琐的事情啊。你看这个就是素祭啊、细面啊、无酵饼啊，还有什么用油调和啊，所以是非常的琐碎，但是非常重要。那请问大家，我们教会有没有利未人？
有
啊，哪些事物是利未人做的？
童工
没有利未，就是重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音控，对吧？在后面操作音控啊 ，Stanley 啊，那个音控啊，经常默默无闻的。午餐啊，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这个午餐是个最不起眼，其实最侍奉很累的一个侍奉哦。午餐卖午餐的售票的弟兄姐妹，对吧？啊，煮水、煮茶水的、煮茶的，一大早来煮茶水、扫地的、摆桌子的，这些都是利未人的侍奉啊！大家不要小看了，都是利未人的侍奉。如果没有这些侍奉，我们教会的崇拜就不能够那个运行啊，就不能自由的运行啊！就感谢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教会当中很多的在默默无闻的奉献的，做很杂的、很碎的事的侍奉的利未人啊，也看到这些啊。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24章啊，我们看24章讲的是祭司的班次啊，是祭司，他一共有24班啊，24班。那在教会当中啊，大家我们有很多事工，对吧？我们有什么？我们有 mission， 我们有宣教事工，我们有传福音的事工，我们还有祷告事工，对吧？我们还有关怀事工。 我们还有很多事工。那请问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工是什么？牧师一直有强调，最重要的一件事工是什么？
敬拜。
敬拜啊，做敬拜这个事情，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其他事情都不会做好啊，都不会做好，因为敬拜神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工。如果敬拜做好了啊，其他事情就会相应的来，就会做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些道理都是按照圣经的那个教导来的啊。说24章讲的是祭司，所以大卫非常有组织能力啊，他把这个祭司分成24班，一点一点的分啊。好，我们来24班啊，有其中有讲到的一个叫亚比亚班啊。我们翻一下路加福音1章5节啊，我们翻一下路加福音。所以大家知道路加福音是第一章有讲的，就是说在耶稣在出生之前有讲到他的表哥约翰的父母亲，对吧啊，又讲约翰父母亲啊，讲的是约翰怎样出生的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5节啊，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看没有，亚比亚班呢，看这个班级哦。然后我们再翻到24章哦，历代4章说这个第8班是什么班？亚比亚班啊。所以这个祭司，你看当初大卫在这里安排祭司的时候，应该是公元前900多年的哦，啊，那耶稣没出生，都已经800-900年的日子哦。他这个那个习俗啊，那个 organization 一直延续了好多年了，好几百年了啊。所以那个撒加利亚就是亚比亚班的一个祭司啊，他就当那个班的，当亚比亚班的啊。说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啊，所以撒加利亚肯定是亚伦的后裔啊，他妻子也是亚伦的后裔啊，所以名叫伊丽莎伯啊。第8节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制签，得进主殿烧香啊。你看到没有？他就是按班次啊。所以你看大卫他把这个圣殿的人员安排的井井有条，这个 ritual 这个惯例一直持续了好几百几百年前哦。几百年之后一直还在进行哦，所以它里面有24班哦，所以你看说19节说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啊。所以大家看到其实说在教会当中侍奉哦，或者我们的运行就是叫神，这神其实是一个非常 detail oriented 而且是个非常 organized 的人哦。一个神啊，所以我们做事情侍奉也最好也可以比较的 organize 啊，比较有那个筹划的井井有条啊，四平四稳的啊，不能乱来啊，乱来随随便便的啊。因为他们的班次是按照班次来侍奉神啊。好，我们看一下啊，25章啊，24章讲的是祭司的那个班次啊，他把祭司安排的非常好。那25章讲的是乐师，所谓乐师就是诗班啊，诗班。然后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什么亚萨西曼和什么耶杜顿这三个人是在神面前唱诗歌，对吧西曼是在中间所以这个三个乐师是在神面前唱诗歌的，说他们的子孙是吧，弹琴鼓瑟敲拔唱歌。这个唱歌如果看到大家看那个 quotation 里面是吧，他说是说预言其实英文版本里面也直接说他们说预言叫 prophesizing， 如果看有英文翻译所以这个说预言呢，他其实说他不是说要说出来将来要发生的事，而是什么要说出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把诗篇翻到诗篇77章，大家请把圣经翻到诗篇，麻烦大家翻一下75章该走了麻烦大家翻到75章75篇，诗篇75篇，他说什么？下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字，什么？他叫什么？亚萨的诗歌。亚萨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25章的那个大卫分派首领，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啊。亚萨就是那个唱诗的那个乐师这个人啊。所以亚萨诗歌啊，那诗篇第16篇是谁的诗？第76篇亚萨对吧？亚萨77篇呢？亚萨OK， 78篇，亚萨79篇，亚萨都是80篇亚萨，81篇亚萨82篇亚萨， 然后八十三篇亚萨，八十四篇是谁？可拉，哦，可拉。如果大家知道可拉就是其实就是亚曼，然后看八十八篇里面讲的，就是说可拉后裔的诗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啊，就希曼，所以看到他们这些乐师，他们就是这些诗篇，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啊，说出来神的话语来赞美神的啊，所以赞美神的，所以看到大家啊，我们在我们教会的诗班呢，或以后大家如果有所以其他的地方哦，所以诗班唱诗歌，他必须对吧，充满神的道理啊，是有。是有代表神的话语的。好，这讲那个，这是讲那个乐师，乐师啊，所以诗班唱的内容哦，都必须能够正确的传达神的话语啊。所以看到我们教会的诗班，我知道那位指挥他们非常辛苦，他们之前很，他们每个星期都提前一两个星期把那诗选好，然后献给牧师看。所以唱诗，你看我们唱诗班，他们的话语，他们唱诗歌歌词非常的非常的表达神的话语哦。然后这个诗班呢，看一下大家翻在后面哦，所以大卫也是非常的有 organized 他把诗班分出有24班，每班12人哦，有24班，每班24人。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在每一班之后。这其实是在第二班开始啊，他都重复一句话，对吧？这句话是什么？他神一直要重复什么？
他和他儿子并弟兄
12人，对吧？啊，说他和他弟兄并儿子共12人，对吧？一直重复了大概23次啊，23次。那请问大家，这个当神在重复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代表什么样？很重要，对吧？很重要。所以其实我们都要想一下，为什么神一直在重复？请问大家，所以当初啊，就是大卫在选这些侍奉人的时候，他是不是说乱选了？说大家谁有感动，谁愿意唱诗的啊？谁愿意侍奉立出所有立位人呢、啊？这当他选立位人的时候，说大家谁愿意唱诗啊？谁愿意守门的啊？谁愿意就是做一些协理的？是不是在他们随便选的？不是，是吧？他有个原则是怎么样？一家一家的，大家如果细读看到，所以他们是按照一家一家的人来选的。那请问大家现在是不是我们说姓卢的一家，姓陈的一家就来侍奉神，是不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现在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对吧？成为一家人，对吧？成为一家人呢、啊。那之所以圣经是说他们一家人，就是说代表这一群人非常有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有一个密不可挠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这一群人最好就是说与神有很好的关系，与我们的同工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啊。那如果是我们的团契啊，团契就是我们当时的家啊。我们现在虽然不是说李家、陈家、王家啊，我们团契就是我们的一家人啊。你看我们的布道会，我们的布道会今年布道会是哪个团契啊 ？USC 对吧？那我们的迎新会是 UCLA 团契哦，都是一个以团契单位来侍奉神的、哦。所以说，其实侍奉呢，第二点本就我们的是建立在关系之上啊、哦，这关系之上是说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啊，就是一起侍奉的人最好又是爱主，又是彼此之间有亲密感情的一群人哦，所以不要忽略这个关系、这个感情亲密的那个重要性哦，这是根据圣经的真理教导、哦。所以我们教会有团契哦，我们侍奉神都是以团契为单位来侍奉神哦。感谢神，就是说这里面有讲的是侍奉的原则哦。那么26章讲的是守门者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不小心就是门卫啊。这个守门者啊，他还有班次啊，你看看多么的大家内卫是多么的按照井井有条的次序来侍奉神哦。这个守门人当中有一个出名的人叫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叫谁？
俄别以东
啊，俄别以东在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为什么出名啊？这个当时约柜啊，对对对对，这个约柜就是大家啊停放了一段时间啊，要大卫怕把神的约柜拿进来，那么我就放他家哦、啊。然后神就什么？神就祝福俄别以东，对吧？有讲究。那神祝福俄别以东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给他钱吗？给他财？给他地位吗？给他儿子哦。啊给他8个儿子，对吧？所以说神祝福人的方式说给他加门丁兴旺哦，给他儿子啊、哦。然后他讲的是说他的儿子四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人的壮士哦。这个大人的壮士一直重复好多遍，大家觉得这个他不是说 能打仗的那些人，他只是英文是说 capable man able man， 就是有能力的人啊，就是有能力的人。所以说教会中当侍奉的人通常是，当然敬畏神非常第一重要，但通常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哦，是精华中的精华哦，啊，这在位侍奉的人都是有能力的壮士哦，有能力的人。好，所以这讲的是守门人的那个班次啊，看到就是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又讲的是掌管司库啊，就圣殿司库和他的官员呢。24节又讲说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西布叶什么掌管库府啊，所以摩西的孙子啊是管那个圣殿的那个司库啊，这个司库。然后又讲到26到29节，他说以斯哈族有基拿尼亚和他众子做官长和士师啊，这个士师管理以色列的外事，就是圣殿以外的事情哦，啊，以外事情啊。所以总共从23到26章讲的是利未人啊，祭司的和利未人侍奉啊，是大卫在已经在圣殿没有建完、没有开始之前，已经预备好了这将来要侍奉的人员啊，帮他儿子所罗门预备好这一切的祭司和利未人侍奉啊，就井井有条。所以看到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井然有序，按照规矩、按照次序来进行啊。然后27章啊。就是说讲完了神的事情啊，神家里的事情，来他最后一篇啊，又短短的一篇讲啊大卫自己啊王的行政的事情啊，所以27章讲的是军队的班次啊，军队还有班次。你看大卫多么的，他把他的那个族长、千夫长、百夫长都分成班次，每班是24000人，每年什么按月轮流，对吧？按月轮流替换出入。侍奉王啊，所以这些他的 army 啊，都是按照每月来轮流的啊，嗯，然后又讲的是王的产业管理人啊，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啊，所以那个大卫有什么财产、家产，都是什么？都是什么耕田种地的、葡萄园、葡萄酒巷啊、橄榄树、桑树啊、牛群、羊群、驼群、驴群、羊，都是这些哦、啊。所以当时那个时候，他们是以色列是游牧民族啊，他们养放羊放牛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国王什么。那个 private jet 私人飞机啊，什么有几栋房子啊，他是讲的是那个牛羊啊，这是王的产业管理人啊，啊这方的。然后再看到那个讲的是32节说大卫的叔叔啊约拿丹做谋士，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啊，就这一节在其他的圣经中没有讲过的啊，是大叔叔约拿丹啊。然后第33节，亚西多福也做完了模式。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亚西多福？记不记得？
记得。
发生什么事情啊？
祷告了押沙龙。
他当时是吧？就是他造反啊，押沙龙造反，他就投靠啊，他帮押沙龙出计谋啊，差一点把大卫王啊那个就是断送他的王位，他差一点啊。后来那个户山就是作为那个内应去破了那个亚多西弗的计谋啊，最后亚多西弗怎么样？他的计谋没成，自己自杀的啊，上吊自杀的啊，所以这个亚西多福在这里啊，亚基人户塞啊，户塞就是那个纣王啊，然后还有很多约亚纣王的元帅啊，所以27章讲的是啊大卫他的军队和他的产业管理人啊，就一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28、29章啊，就是28就比较重要，29章。所以28章讲的是大卫建造圣殿的计划啊，所以大卫召集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和千夫长、百夫长啊，都叫他面前来啊，所以最快他在晚年的时候都到他面前来，然后他就告诉他来说我本来是想要为神建殿的，但是因为我杀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我的神不要我建殿，节选了我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所以你们要服侍他。所以大家看到当所罗门做完的时候，所以他把就是说以色列境外都很平安，境内也非常平安，所有的那些各支派的首领都非常什么顺服以所罗门啊，都非常顺服他啊，没人造反啊， 所以他非常的，所以大卫就嘱咐，就是他自己非常，他走之前就嘱咐这些首领，他说我不能见殿，但是我的神拣选的我儿子所罗门见殿，你们要服侍他，你们要听他的命啊，顺服他。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很重要的那个十一节啊，我们看十一节，说大卫将殿的油囊、房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库、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所以看到，所以说这个蓝图啊，就是 blue plan 啊，是什么？是神启示大卫的啊。然后大卫再启示给所罗门看啊，所以其实建殿这些样子是神自己亲自的给大卫啊，启示给大卫啊，大卫再告诉他儿子啊，所以这个 blue plan 这个蓝图是大卫啊，因为大卫再怎么讲19节他说，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啊，就是说神指示我的啊，指示我。然后21节他说有祭司和立位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啊，看没有？所以很多人帮他啊，祭司也安排好了啊，那个首领众民。大卫已经交代了，你们要听我的儿子的话啊，都，所以这些所有就是什么？神说要使所罗门亨通，为了是什么？专心一意的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所以是专心一意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我们来看一下29章啊，这也是我们整个历代志上最后一章，也是最ultimate 最高峰啊，高峰期啊，是里面有包括了很多的重要的道理啊。如果大家以后在以后你去其他教会或者在过程中碰到这些建堂的事情，我们该怎样做啊？我们来看一下29章，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啊。29章讲的是为圣殿，为建造圣殿奉献啊，奉献。所以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轻娇嫩，就是说没有 experience 啊，没有经验啊。这个工程。”盛大，因为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神所建造的哦。我为第二节我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墨做墨器，还有红玛瑙和相看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那第三节了，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哦，所以说他自己把自己私人的那些积蓄拿出来奉献给神，就除了他为神预备的这些建殿的材料之外啊，还把自己的积蓄啊。大卫是吗？大卫是个非常富有的神，富有的国王，对吧？结果他死的时候，他说神赐给他尊荣富贵，对吧 ？Wealth。他很有钱啊、你看他现在多少钱？我们再看一下啊，他现在那个俄斐金3000他连德，金念的银子7000他连德啊，以贴墙壁墙啊殿墙，然后这样呢，我算了一下，我查了一下，一共多少钱？你大家猜多少钱？这个王，这个大卫王一共捐多少钱？知道吗？大家，他捐了10亿2770万。身家啊，就是赚十几亿的身家啊，就是大卫自己偷腰包把自己的钱捐出来啊。然后他英文里面讲的是说over and beyond 啊，就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当中经常有一句话叫什么，奉献是什么 over and beyond， 就是从大卫这句话啊，自己啊，就是 over and beyond， 就多多给神啊。所以然后他就自己先拿出来，然后他什么？他问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我请问大家，在座这里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大家经历过我们建堂筹款的事情？大概是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 大家在不在？再来举手，看多少人？不是很多哦，不是很多啊，不是很。那我就多讲一下啊，大家可能因为后来的，说当初神感动牧师和教会弟兄姐妹要建堂的时候，当时2009年，记得是11月份的时候啊。感谢神，当时因为我是教会的会计，所以我可以更加的亲身的经历到神的供应啊。我记得牧师他拿出自己全一生的积蓄，他自己捐给神，就是那举的啊。牧师自己带头捐给神啊，所以牧师那种做法是按照圣经道理，大卫他自己什么，他首先自己捐给神啊，所以牧师把自己一生的一个积蓄都捐给了神啊。后来大家弟兄姐妹就祷告啊，就响应啊，像这些众首领一样啊，我们都乐意的奉献给神啊。当时在建堂的时候，很多人都帮牧师出主意，帮弟兄姐妹出主意，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筹款。大家说我们去义卖，我们去洗车啊，我们去洗车，真的有很多人就说我们有义卖洗车，有很多的做法，还有很多弟兄里面是社会上比较有，就是很有经验的人啊，专门是管财的，就来献祭啊。他说我们怎么样？牧师就说不要，说我们就要什么，我们要什么，要弟兄姐妹什么乐意奉献啊，我们从我们自己当中奉献出来钱，我们不去做那些俗世的想法啊。所以这些道理都是按照什么？是历代志上29章啊，大家是乐意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啊。说因为大卫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他没有说啊谁可以出钱呢、啊、今日谁可以出钱，他是说谁可以乐意的将自己奉献给耶和华啊。那大家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的9章7到8节，他要讲说捐得乐意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啊？那神能够将各样的恩赐加给我们呢、啊，叫我们不是缺乏哦、啊。所以乐意的奉上是神所乐意喜悦的啊。啊，当时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学生教会啊。现在我们教会也大部分是学生教会，而且大家知道2008年是吧？什么 market crash 对吧？整个美国那个市场。就是那个楼盘下降，2008年，我们是2009年筹款的，一年之后啊，对吧？他那个经济还没有上升，在那个物质很就是社会很不安稳的时候，在一个学生教会，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捐筹款，捐了400多万啊，终于把这个堂给现在这个堂建起来了。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了，因为我们按照神的道理来做，按照神的方式来做，神就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成就他的事情了。我们不用处事的方式，好，这顺便提下我们建堂的事情哦。所以看到，所以那个众首领、众族长哦，都响应大卫的那个呼召，都乐意的献上的啊。所以他们献了什么很多啊，所以一共加起来的好像就是大概有四五亿啊，哦 ，1 billion 就是1亿嘛，大概4-5亿啊，一共加那么多啊。可以看到啊，然后。建那个把钱筹款就是奉献完之后啊，大卫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祷告啊，那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从那个10章一直读到14章，十节一直到14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阿们，感谢神。好，然后我们看这再读第17节好了，第17节我们就可以了。来，请。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借你的名在这里乐献奉献于你啊。好，谢谢大家啊。 所以就是大家是大卫在献那个奉献说的那个祷告，所以看到说关于奉献的三个基本道理啊，就是首先我们承认啊神的所有权，说天上地下万物都是你的，所以我们在祷告说万物都从你而来啊。然后说人是蒙恩者，哦，我们都是从神而来的啊。那奉献是一个什么？一个感恩的动作，而不是说我们神要我们给神，说我们把神给我们的物，我们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以大卫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的献上这一切物啊，他一个感恩的行动来献给神啊。所以这次就是我们就是在奉献啊，我们上一个圣经的一个教导啊。大家有背这篇经文吗？上星期在背，有没有背？没有人背啊？因为我们读经班最后还是要请大家背的，你最后一起背的时候没有刚开始背那么好。好，然后他们献完奉献完之后的话就是大家怎么样？大家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啊！耶和华面前就是欢喜快乐，然后他们再次高了所罗门做王啊。然后大卫的众子啊，众首领都顺服所罗门啊，感谢神，这是神他自己的，他感动啊，就让人都顺服所罗门啊。所以到最后讲的大卫的寿终啊，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这个丰富就是在 wealth， 就是那个就是他的财富啊，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继续要做王。所以大家看到，就大卫为什么是一个讨合神心意的人啊？他非常的，他虽然神不让他建殿啊，他自己在晚年时候仍然极力的预备很多事情，很细的事情呢啊，帮助他的儿子所罗门铺平这个道路啊，预备建殿的过程啊，他一生到死都要侍奉神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历代志下啊，因为有讲了一到三章嘛啊，历代志下，所以历代志下的话啊，讲的就是所罗门一到九章讲是圣殿的建造期啊，就是。所罗门怎样建造啊？那10到36章讲的是圣殿的使用期，就是南国啊各列王他怎样使用圣殿的啊？所以看到第一章啊，那讲的就是所罗门求智慧，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啊，所以看到。所罗门第三节，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对吧？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我讲过了，到之前就是说，虽然约柜放在耶路撒冷，但是那个丘坛呢，因为那个坛还没有圣殿没建起所以那个丘坛还在基遍那里啊，所以所罗门就带会众去丘坛那里面去献祭啊，去那里面献祭，所以是神就第一次在基遍向所罗门显现啊。当然我们在读那个列王记有看到，就是这是重复，但是我想多讲一下啊，就是神向所罗门显现啊，神就问所罗门说，你要我给你什么啊？你跟我说，你现在求我就可以给你啊，你愿我赐给你什么？所罗门他就说，我什么都不要啊，就是说我只要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和管理判断这以色列的民啊。所以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啊，他知道自己不足的时候，他当他求靠神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这个人，因为当他做完一件事情，他会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因为神的大能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吧？啊，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足，他才可以谦卑自己来依靠神的能力啊。所以所罗门他很年轻，那个时候可能20岁，可能不到，刚开始，可能大概非常非常年轻，他就向神求的，我只要你求给我智慧聪明啊。那神怎么样？神就反而可以就使用这种人啊。如果说在我们服侍啊，这个事情我很熟了啊，我带查经非常熟啊，比较有胸有成竹可以的啊。或者有时候我带查经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需要很多预备啊。当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神，奉献自己的力量，神一定会成就啊。因为这是神的事工，那神就非常的眷顾所罗门的那个谦卑，他就说啊。你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人的性命啊，也不求受束，我就什么，我必赐你智慧聪明，还怎么样，还赐给你资财丰富尊荣。你看大家记不记得，当大卫 他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是吧？神说我不要你为我建殿，对吧？反而神什么？反而说我要为你建立什么永远的家室，对吧？所以看到神回应大卫和所罗门的那个祷告都是一样的，什么超过什么所求所想，对吧？所以大卫说我要给神建殿，神说你不行，因为你我要一个平安王为我建殿啊，你流了人的血太多了，但是我反而要为你建立一个永远的王朝啊，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同样，当所罗门他向神求智慧的时候，聪明的时候，神给他什么 ？More than he asked or imagined， 就是响应我们圣经的说，神给我们的是大大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所以看到神，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到神的属性和恩典啊。好，就是讲的是所罗门在基遍秋坛啊，里面神向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啊。但后来所罗门怎么样？他第十四节他说他聚集战车马兵就是其实这些他自己说了很多的车兵战车马兵就是违反生命记17章14节，他说那个国王王就是不要为自己聚集战车马兵就是所罗门没有坚定的信奉神没有听从神的话语所以第二章讲的是那个建造圣殿的准备就是他就建那个推罗王西兰西兰跟大卫是关系非常的好然后第五节他说所罗门说我所要建造的殿宇盛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超乎诸神，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不过是在他面前烧香而已。我请问大家，这个建造圣殿是合乎神的心意吗？大声说什么？听到是啊，感谢神了。为什么？因为所罗门说，神是非常至高至大的，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他，不足他居住，怎么还为他建那个圣殿？大家觉得有没有想过这个神为什么要人为他建殿呢？他根本其实神住在殿里面吗？殿容不下他，对吧？最主要的目的是嘛，说他那个所罗门讲到，他在他面前烧香就是什么，就祈祷祷告，说这个殿什么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对吧？讲到很多祷告，所以我们也在这殿中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殿中什么献祭，对吧？亲近神与神亲近那同样现在在我们这个圣殿当中，教会当中，我们在这里面亲近神，侍奉神我们在殿里面祷告主要目的是说神要与人的嘛。同在神要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感谢神，这是奠定的目的好，我们看一下，那后来所以所罗门建殿，他讲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户头，对吧？一个工头叫什么？叫户兰在这个在列王记的户兰户兰的他的母亲是但支派，他的父亲是推罗人推罗是外邦人外邦是推罗人这个工头总工头他的父亲是外邦人那我看一下所以我请问大家，我们建造圣殿，请问大家，那个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参与建堂吗？可不可以？不信主人可不可以参加建堂？可以我在哪里看到可以？17节，对吧？感谢神大家看到17节里面说所罗门仿照他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对吧？共有153,600名7万人那个抬那个材料，8万人凿石头，3,600人管理工作所以外邦人也可以参与建堂的施工就连那个总工头户兰，他的父亲是外邦人所以感谢神这个 OK， 所以所罗门他，你看这个建殿的地址，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地址上星期有讲，再重复一下。所以第三章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了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的，并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做完第4年2月初2开工建造， 哦，所以在那个上星也讲到，就是那个当初大卫献祭的地方，对吧？献祭的地方也是怎么样？创世纪二十二章讲的是什么？这个地方也是什么？对，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啊。那是吧？所以当初亚伯拉罕要献他儿子以撒，然后以撒问他父爸爸那个属地在哪里？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被预备啊，那是一个 prophesy。果然，我今天再想提一下啊，昨天上一期没有提的，这个摩利亚山是一个非常有，来，请问大家，当初耶稣是在哪个山上被钉死的？哥哥他 Mount Calvary 啊，有个首歌什么？我身心在那哥哥他上，有个叫 Mount Calvary 啊，现在有个教会叫 Calvary Chapel 对吧？Calvary Chapel， 耶稣基督是在哥哥他山上那个被受被钉十字架的。哥哥他山就在摩利亚山上的最顶上啊，最顶上，所以看到这个是地点。从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大卫在那里面献赎罪祭，最后所罗门在这里建那个圣殿。那最后900多年之后，耶稣基督在这里在哥哥他山上山顶上被钉十字架啊。都是神的预备，都是神的恩典啊，都是神的恩典。好，我们看一下啊，所以第三章讲的是那个圣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讲那个圣殿那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它里面一个圣殿是一个长方形的啊，那里面那个至圣所是一个什么正方体、立方体啊。长二十轴，宽二十轴，是个立方体哦。所以，它里面讲的就是那个说所罗门他第三章第三节啊，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啊，他说建殿就要立根基啊，就立根基。那我们想啊，就是所罗门这个圣殿是第一个圣殿啊，第二次就是所罗巴伯，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第一批人中有一兵叫所罗巴伯，他就重新建造那个圣殿。我们等一下在以后读那个里面会讲到那个所罗巴伯建第二次建啊，好，所以他们都会先建造圣殿，先立根基。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使徒建造教会也先立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教会与真理的柱石与根基。那请问大家，我们当初我们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牧师是花了2006年开始之前很多年呢，就花了大约的好几年或十年的时间建造神的话语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圣徒就是什么？我们自己这个人呢建殿先要建人啊，我们自己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说，岂不知你们这身体是圣灵的殿嘛，对吧？我们这个人就是圣灵，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那个圣殿。所以我们要先建人圣殿是耶稣，圣殿也是信徒，圣殿也是建筑，先建人，然后再建圣殿所以所罗门他先建殿立根基，同样我们教会建殿，我们要先建人立我们的根基这里面讲的就是那个圣殿的立基造。所以大家再重复一下，就是说这个殿为什么神要我们建殿呢因为所罗门说这个天尚不足你居住，何况这殿呢因为这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新山有祷告会我们有上个月2月25号有那个祈祷退休会就是这个殿就是万民祷告的殿就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也是就是圣殿的目的，祷告我们可以敬畏神亲近神与神同在神与人同在。好，这就是我们历代志1到3章。那下星期我们读4到13章，然后从下星期开始一直到6月底我们的仲裁哥会带我们来上后面的一些历史书，上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还有后面的一些经文约伯记那我会在夏天7月份开始，我为大家带诗篇这诗篇一共有150多篇，我会一直带 带到结束啊，150多篇吧，150篇啊，所以150篇，我会在7月份带大家读10篇啊，所以从下星期开始啊，请仲裁哥跟大家一起上啊，感谢神啊，现在10点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藏在这圣经当中啊，你的智慧真是莫不可深啊，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所需所用都在圣经当中能够找到答案啊，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好叫我们能够遵从神的话语，因此我们就蒙福，因此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有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啊，每天与主同行啊，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求主祝福我们大家接下来去米店中敬拜你的时光啊，好叫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啊，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的身心灵都献上，献给神啊！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哦，不好意思，我忘了，因为大家都在，我重复一下那个读经班的规定哦。就是读经班，因为大家都在我才服教。读经班的君子协定啊，我们就是一定要是信主受浸的弟兄姐妹们啊，上课之前你一定要读完每章。读完10章啊，上课的时候不要早退和迟到啊，不要无精打采啊，因为有时候看到很多人都第二节会迟到啊，请大家最好不要迟到，因为你会 miss 很多东西啊。考试时候你不要看圣经啊，是 close book 的啊，请勿看圣经。对，我因为我有时候怕大家忘了，就是不能看圣经的啊。所以最主要是请大家千万不要迟到啊。愿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啊，感谢赞美主，感谢神。